这个礼拜四啊，礼拜天是这个礼拜的第一天是吧？啊，七日是第一日，所以应该是这个礼拜四，就是感恩节了，是不是？
是
啊，每年的感恩节都让我们想到感恩这个主题。是的，人生需要感恩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，这个生活不易哈，艰苦啊，还能感恩吗？哈。最近我的师母身体不太好，这样也能感恩了啊、哦。那么有时候呢，真的在一个不是很顺利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会怀疑，哎呀，神他有给我恩典吗？啊、哦，其实多想一想呢，我们真的可以凡事感恩啊、哦。譬如你们看看这张怎么样啊？哦，就是一些让我们可以彼此提醒的画面啊，开旧车能不能感恩呢、啊？哎呀，那个老王啊、老张啊、老陈啊，换车啦、啊，我还开旧车啊，能不能感恩呢、啊？啊，当你看看下面这张图片，大概我们就能够明白一点啊，能不能感恩呢、啊？啊，他不止没有车，他还少了一条腿啊，是吧？塞车能不能感恩呢、啊？啊，塞车经验，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有，是不是？哦、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哦、啊，开到这条链的时候，塞得不得了啊，走不得，行不得远，看到旁边那一条链好像比较快啊，于是赶快做个决定，转到隔壁去，是吧？啊，一转过去了，奇怪，那一条链反而慢了、啊。原来那一条反而比较快了，哎，好气啊！少慢慢转一分钟就好了，是吧？啊，过了三分钟又不行了，又转回了原来这一条。一转过来，哎呀，又变慢了，啊，好火大，能感恩吗？啊，看看这张照片，大概就能感恩了啊。
嗯，
是吧？
嗯。
他不要说塞车了，连一条好一点的马路都没有了，我们就应该更多感恩，是不是？真是这样啊！退休的 package 不好啊，能不能感恩呢、啊？啊，看看这一位大概就可以感恩了啊。他可能也没有退休那一天了。换句话说，人生很多事情呢，换一个角度想，我们就能够充满感恩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选择什么牌子的鞋子而烦恼啊，哎呀，这个特别你的孩子可能常常问你啊，你买这个给他，他说不要，要另外一个，好，买了另外一个牌子，他说不要，那个不够新潮，是吧？那么这张照片送给你啊，不是送给你，送给你的孩子啊，你要的话我可以寄给你的。有的人没有办法选择的，因为他的鞋子是这样，嗯，这叫什么牌啊？这个有人叫可乐牌，有人叫汽水瓶牌，他的鞋子就这双。人生真的可以感恩，不过感恩要学习。我们不是生来就感恩的人，虽然在我们的人生之中，刚刚这篇诗篇提醒我们要充满感恩，也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，我们也有很多感恩的思想，是不是啊？思想啊，不一定是行动啊。我们说一饭之恩呢，就不要每饭不忘啊。啊，所以多多请人吃饭了，请他吃一餐饭，他永远忘不了你啊。那是思想，不一定是行动啊。饮水要思源呢，感激不尽呢啊。还有呢，知恩要图报了啊。还有呢，滴水之恩，涌泉以报等等，这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的。不过在生活实践上倒不一定。所以感恩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、哦、那么刚刚这段经文呢、啊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感恩学习功课的一个个案。那么我们读的时候看到这一位作者心灵中的一些人生经历，只不过这篇诗不太容易了解的呢，就是这位诗人是在一个人生困难经过之后的一个回想跟反省，所以写下来的诗句呢，倒不一定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写的，是他心路历程的一个总结。 那么解释这件诗呢，就必须要多多的思考啊，然后回到这位诗人的人生景况中，我们就能够更深入了解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过程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一节他说什么呢？我要遵从你，耶和华，我要遵从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比较仇敌叫我夸胜。这里讲到两个字，提拔，这个是古旧的中文了啊。提拔现在的意思是什么？ promotion 叫做提拔是吧？啊，哇，那个你从那个经理升总经理，那么这个叫提拔。不过这个是古旧中文了。那么和合本圣经用的中文是比较古旧啊。那么原来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原来含义是把我拉上来提水，好像打水啊，水井打水，把那个桶水桶拉上来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提拔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的提拔，是指什么呢？提上来，让我们解救危难的意思啊。为什么提拔我呢？下面就继续解释了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第二节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就医治了我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，圣经讲医治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。继续看第三节，就给我们看见耶和华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。用第三节来判断，大概这位作者的人生中经历了一个很危险的疾病，病得快死了，快要下阴间了啊。但是呢，神拯救他，让他被提上来哈，啊，好像这个下黄泉走到一半路的人哦，神把他硬这样子把他抓回来啊，没有死掉，哇，大病不死啊，感不感恩呢、啊？要不要感恩呢、啊？好像大家不太确定吧？啊，要不要啊？到底啊？
要，
当然要了啊！这么伟大的事件，当然要感恩了 啊！可以。第一到第三节就讲到他蒙神的医治啊，身体得病，病情严重，几乎要死，但是呢，神却让他得到痊愈，所以就写下这一首感恩诗了啊。那么各位在这个一两个礼拜，我相信若是各团契各小组有什么感恩聚会哈。一定有一个节目叫做分享感恩见证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也可以分享了啊！我病得医治啦，啊，我这个工作得以保存啦，啊，我的孩子怎么样啦？啊，这些都是蒙恩的事件和见证，是吧？那么这位作者也是一样，所以他因着这个过程呢，就感谢神了。但是。当我们继续读下去哈，就读到最后一节了哈，您跳到最后一节好不好？啊，最后一节就很奇怪了哈。他说，经过了这些事情哈，好像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。一个人病得医治哈，当然充满感恩了。不过这种感恩呢，假如停留在病得医治这个层面和水平上呢，大概病好了一个月感恩，两个月感恩了，三个月感恩了，越来越健壮了，第四个月呢好像就不太记得了，呵呵，再过一年了，大概你就不太会为一年前你的身体得医治而感恩了，是不是啊？或者说我们感恩的思想哈，通常会蛮短暂的，这个事件过了之后就会慢慢淡忘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怎么会这位作者说我会病不住生，我要直到永远的感谢呢？那么当中还有很多的经文呢，当然哈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读这篇诗篇的原因，因为在当中他的心路历程就帮助了、促使了、敦促了这一位作者有一个永远感恩的心情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。那么这个医治啊，就带来什么呢？一个重要功课了，感恩之前要知恩啊，是不是？你的假如都不知道恩典从哪来，怎么会感恩呢？ 所以先要知恩啊，这是感恩功课的第一件事情，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第四节呢，他就说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。一到三节是作者自我反省，讲自己，但是第四节开始呢，他就扩大他感恩的范围了啊，呼召耶和华的圣名，不止他自己感恩，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呢，那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是不是？怎么样呢？你们要歌颂他，奇怪了，病得医治是谁啊？是这个作者吗？那为什么其他人要歌颂他？我歌颂他，我病得医治，我病得要死，没有死，那我当然歌颂他嘛。那你们为什么要歌颂他？啊，那么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则就在背后了啊。他说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？继续看下去了啊，因为啊，第五节，这个圣名呢，就是经历过神慈爱的人了。所以这个感恩呢，不只是一个人，是扩大到一个群体，就是神的百姓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他的怒气啊，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怒气，为什么神会有怒气呢？那么你要想一想，这位作者哈，病得要死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个跟神的怒气有什么关系啊？难道神发怒要他病得要死吗？哦，那就让我们去深思了。现在啊，那么就进入到这首诗歌最精彩的部分，马上要出现了。这位作者体会到神的怒气，所以他写下，他说有神有怒气，不过是转眼之间的。神的怒气不是为了毁灭，而是为了教育，是不是？一个好父亲、好母亲也会对你的儿女管教，不过你管教他不是要他死掉，而是要让他成长，是不是？神也是一样的，这位教育我们的神，当人悔改的时候，他的怒气就收回了。所以转眼之间，怒气是转眼之间，因为只要达到教育的目的，是不是？不过呢，他的恩典呢，却是一生之久。一生之久的恩典呢，就是神发怒气，当人哭泣，代表着是悔改了啊。神施恩典，那么神就人呢就欢呼了。这个的转变就带来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一宿会过去的，晚上会过去的，早晨来了，我们就重新欢呼，经历了从怒气到欢呼这个过程。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第四、第五节教导我们一个见证神的恩典，是吧？见证神的恩典，不只是我感恩，圣民们一起感恩，所以这个是感恩的广度扩大。那么下面呢，就继续讲到他的心路历程了。第六节说，至于我，各位，你读到诗篇类似的字眼，至于我，请问这句话是谁跟谁说的？他说，我凡事平顺，便说我永不动摇。这个是谁跟谁说的？
大卫跟神
啊，至于我，这个是作者自己跟自己说的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自己跟自己说话叫什么？自言自语。对了啊，那么自言自语有没有目的的？什么目的啊？为什么要你要跟自己说话？有什么？很多种情况啊，其中一种我们叫做反省，是不是啊？反省的时候是你自己跟自己说话，对不对？从孔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的啊，一天要自己反省三次了啊，我不知道你几次了或者有没有了，不过你要反省的话，必须自己跟自己说话，自己问自己。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个陪审团在旁边的啊， 那个陪审团很可能就是你的配偶，帮你反省是吧？啊，不管如何，一个人向自己的心里说话，这位作者他就跟自己的心说话，他说至于我，我想到我自己的意思啊，想到我自己，至于我，这作者反省自己的过去，我过去是怎么样呢？哦，我凡事平顺便说，所以在您的圣经的这个下面，便说下面哈，应该有两点，然后加个引号，这种叫做直接引用句，对不对？和合本旧版圣经没有这样的标点符号，我不知道你的新版圣经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哈，新版的圣经有啊。便说下面我永不动摇，这是一个直接引用句。好，每一次当您发现圣经出现直接引用句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常带着一个特殊目的，这特殊目的就是加强语气，把原话放下来，代表着这个人非常很慎重的把这个心路历程记下来，所以是一种加强语气。譬如当约拿啊，还记得约拿吗？啊，他啊，神要他出去啊，去离离围城传讲神，他不要是吧？啊，后来呢，被大鱼吃下去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啊。然后他在大鱼口中肚子中啊，就开始祷告，于是他就把他的祷告词引用下来，这个是一个加强语气。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直接引句，加强语气。十字架旁的那两个强盗，其中一个说：“主啊，你要纪念我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今日就在乐园里。”都是直接引句，因为那是加强语气。当这位作者反省自己，他说我凡事平顺的时候，我就说什么呢？这个直接语速去加强，我永不动摇啊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靠自己不必靠神啊，是不是？我凡事平顺的时候安稳如山啊，一帆风顺啊，那我还需要神什么？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你的人生是这样的，一帆风顺啊，双喜临门，山羊开泰，四季平安，那还要需要等什么呢？靠我自己就行了嘛。这是作者过去在人生经历中曾经有过的一段经历，现在他得了一个病，病好了之后回头想，至于我，哎呀，我以前凡事平顺，我就说我永远不会失败啊，这个叫做东方不败，是吧？不过呢，这个东方不败呢，却面对到一些人生困境了。这个人生的困境就是，当神的百姓有一种心思，这个心思叫做靠自己不靠神了。这个的心情呢，其实对神的百姓，特别旧约，其实新约也是一样。这个叫做违反了人与神的盟约了。这里背后有一个盟约的观念贯穿这首诗篇。这个靠己不靠神，于是神与人的立约是你要投靠我。那么这位作者就开始离开了神。不一定他不再去神的殿中，就好像今天不一定我们不来教会，是心灵离开的神。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我相信我们也需要与作者能做同样的一个反省，回去读一读第六节，至于我，我凡事平顺，实验顺利，是吧？平顺啊、哦，工作称心，年终提这个加薪啊。然后呢，职位升高，便说啊，这句话就重要了哦，是我永不动摇呢，还是我要更依靠神？那么这位作者选择了前一个，我永不动摇，心里已经离开了神了。 求主带领我们在年终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反省，在感恩节的前夕，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反省。不管过去这一大半年您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，至于我，我们应该想一想，当我的人生是觉得我永不动摇，还是需要我更依靠神？那么这位作者他就说，我永不动摇了，我东方不败了。那么第七节呢，却带来哇不得了了，耶和华你曾施恩，叫我的江山稳固，你见了面我就惊惶。他这个时候经历到神掩面不顾了啊，那么这个是非常传神的语言，是不是啊？掩面就是不看你了，我把脸盖起来，就是我不再看顾你的时候，哇，当神掩面的时候，我就惊惶了。换句话说，神施恩的时候，江山稳固，永不动摇，那是神的恩典。他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经历神掩面了。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，哇，原来我有的时候是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当神的掩面发生，我就知道我没有办法离开神半分钟。那么什么是掩面？什么是内心惊惶呢？非常可能的推理，那就是前面所提的病得要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样我们比较明白了，比较明白了，慢慢这个人生经历重组起来了。那就是哇，这个作者呢，一开始是哇飞黄腾达，一帆风顺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因着这样，他就觉得我不需要神了，我永不动摇了，我东方不败了啊、哦！不过不知道怎么样，他生了一场重病，病得要死，下坑了啊，快要半条命了。这时候神把他拯救起来，他才体会哇、哦，原来我过去神施恩才江山稳固了，神一旦掩面，我就只有内心惊惶的份。有了这个体会，第八节呢，那就是他的回应了。作者的回想、回忆和默想，违反盟约的事实看见了之后，他就有一个回应了哈。这个逆境提醒了这位作者，我原来江山稳固是因为神施恩。于是他就做出一个感恩的祷告。第六、第七节给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了啊，反省默想带来感恩的深度。深度啊，这个感恩不只是事件上的描述，而是带来一个内里内心的反省，于是对神的认识就加深了。这个深度就带来了他向神祷告。第八到第十节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曾求告你。要不要祷告啊？这个时候啊，当然要了，好，内心惊惶了，神掩面不顾，哇，我再也不是东方不败了啊！赶快来到神面前，向耶和华恳求啊，不是祷告，是恳求。说第九节说什么呢？作者向神哀求的开始，也就是他人生的改变啊，开始啊，我被害流血，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好，这个益处要解释一下啊。益处这个字呢，是一个商业用语，就是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好赚的。哎呦，这样跟神祷告的哦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被害流血，下到坑中，就是埋葬了嘛，是吧？那么你有什么好赚的呀？神啊，你赚了什么嘛？”这样子祷告吗？我还可以吵架吗？这样他说，臣主岂能称赞你，传说你的诚实吗？当我死了埋了之后，我不是变臣主了吗？我这个一个人哦，好好的死了之后变臣主，请问我变臣主哦，怎么能够再称颂你呢？怎么能够再传说你的诚实呢？我都死掉了嘛，所以神啊，我死掉对你没好处吗？是吧？啊，这样子祷告的哈。啊，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祷告啊。所以第十节他继续祈求了，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连续我，耶和华，求你帮助我，这个就是祷告的内容。请问，一个人会跟他这样讲话， 一个孩子跟父母讲话哈，啊，这个年代真的时代不同了。我以前跟我爸爸讲话，我小的时候跟我爸讲话，那是四个字啊，叫做敬畏有加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们那一代跟父母是有一个挺远的距离的哈。到我儿子啊，我有儿子了，后来哈，跟我讲话的哦，又是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哈。哇，时代不同了，敬畏有加这四个字呢，就不太容易再出现了哈。现在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另外四个字了啊。小孩跟你，假如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啊，等一下给表决一下啊。假如你的孩子跟你是撒娇献媚啊，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啊？诚实一点啊。
喜欢。
还是你觉得你的孩子对敬畏有加，启禀爸爸，我下午要考 SAT， 恳请父亲劳驾送我去考场。还要劳驾父亲大人在车上等我，等我考完，我必定飞奔上车，绝不耽误父亲宝贵的时间，恳求父亲核准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对话？有没有啊？有，才怪的啊！爸爸拜托一下啦，哦，我他求你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啊？高兴还是不高兴？高兴，因为常常不跟你讲话，是吧？他跟他的同伴讲话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跟你讲一句话都不知道多高兴，是吧？哦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作者现在在跟神这样祷告啊，神啊，我只要现在死掉了，下到坑中，这一杯黄土，黄土怎么能够赞美你啊？神，你有赚到什么东西呢？你还是不要让我死吧，我还可以活着赞美你。这种叫做撒娇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人可以跟着神有这个关系？代表着这个人，这个作者啊，跟这位神是亲密的还是疏远的？对啊，你懂了这首诗的焦点是在这里了。为什么亲密的？哦，好，那么下面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们要开始重整一下了啊。前面不是讲到神听了这个祷告，有没有听这个祷告啊？有，于是你们要跳回去前面三节哦，那就是事情之后哦，神垂听祷告啊。然后呢，请你看第二节，刚刚我们读过，不过现在再读，有了这个背景再读就明白了。第二节一开始说怎么说啊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啊，这是一句非常美丽的话语，因为当诗篇也好，旧约也好，特别诗篇常出现这个字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或者在其他的经文出现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当这样子的称呼的时候，背后是代表着这位作者和神之间重新回到一个盟约的关系。我的神，我们的神，这种语句是盟约观念的直接的表达。那读圣经的人就是你跟我了哈，就必须要对这种用词呢要很敏锐的感知了哈，很敏锐的知道，哇，这个就是盟约观念的表达哈。所以请你回头再看一到三节，加上刚刚的背景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呀，这个人的人生是这样的啊。我们把事件重新布局一下，就明白这首诗了。这首诗的写作的经文的出现结束，并不是事件的次序，事件的次序应该是这样，从第六节开始，他的人生凡事平顺，于是就违反盟约，说自己是东方不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哦，出现了一件事情呢，神就掩面不顾，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得病惊惶了，于是他就开始祷告了。他的祷告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没有神，于是他回到神的盟约中，重新大大完全的依靠神。他的反省默想带来向神的哀求，这个哀求就带来神垂听。这个垂听记载在一到三节，在一到三节之中就给我们看见这位作者重回盟约之中，因为他称呼神，怎么称呼的？ 耶和华我的神。我和神之间再也不是靠自己不靠他，而是你就是我的神。于是这样的事情就带来什么呢？既然如此，神的百姓要不要一起来见证和歌颂啊？要哦。那么这个就是盟约群体一起的来歌颂和感恩了。那么就是第四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。他是我们盟约的神，我们一起来。虽然病得医治是我一个人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体会到神与百姓之间那个美丽永恒的盟约的关系。所以既然大家都是盟约的百姓，我们当然要一起来歌颂和赞美他。当有了这个了解，就带来十一节。十一节这位作者的一个最深最深的心灵反馈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对吗？本来病得要死了，现在哎呀，重新赞美，而且活到回到神的盟约之中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。麻衣是上家穿的衣服，喜乐现在换了麻衣了，本来是悲伤的人生，现在换了喜乐的人生穿起来了。于是十二节就是结论了，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不住的歌颂，我们要永远的称谢。不住歌颂，永远称谢，绝对不是停留在蒙恩的那个事件层面。因为病得医治三个月五个月八年不是说八个月一年可能早就忘记了，但是借着这个蒙恩的事件进入一种神与人蒙恩的关系之中，重回盟约的关系之中，我们对神的感恩才可能永远不住声，永不停止，也才可能直到永远。感恩节到了，你做感恩见证的时候，我但愿我们也一样，不只是为了一二三事情感恩，也为在这个一二三事件之中，我们体会到什么？我与神的关系多一层的加深，我与他的心灵多一分的接近，这样子神人关系的增强才可能带来永远感恩的真实。大家都知道感恩节的一点点历史是吧？你 Google 一下全找到了，估计啰啰嗦嗦讲的了啊。不过用那个历史背景来稍微修改一下啊，我就编出一个故事，帮助你多了解一下这首诗，好不好哈？这个不是真版哦，这个是模仿版哦，想象版哦。好，想象一下，假设有一对这个探险队啊，要去发现新大陆去探险啊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哇，发现新大陆了啊！于是呢，这几个探险队的队员呢，就扎营了啊！哇，发现从来没有人去过的一块好土，新大陆。那么他们呢，就把探险队带去的所有的后勤补给啊，吃的啦、喝的啦，全部放到那边，然后继续探险。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来过的，从零开始的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对吧？于是呢，就在那边兴高采烈发现新大陆。不过兴高采烈很快就要过去了，因为要面对现实了。你们这一群人能不能继续活下去走出来啊？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哦，在那边找到吃的喝的生活必需品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吃的有带啊，不过喝的你带不了太多。于是第一个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去找水源。可惜这个地方哦，只有海水，没有河流，那不能喝啊。请问你假如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，你要做什么？去买瓶装水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们的城市人才做的太疯狂了，是吧？请问做什么？挖井。对了，我们都有求生意识的啊，可以去了，可以去了。 于是他们就挖井了啊！对这些探险队的人而言呢，早就经过这种挖井训练。当然，于是他们就大概看一看，也许这边有吧，谁知道哪里有水呢？知道？于是就挖挖挖，哎呀，挖了六尺都没有水啊！那怎么办？很抉择了，要继续挖就换一个地方了哈。决定换一个地方好了哈，可能这个地方没有水嘛哈。于是又换了另外一个可能的，于是这挖挖挖挖六尺又没有水了。哎呀，每一做完一次啊，就带来一个心灵的打击啊。这打击是信心的考验，是不是？挖挖了两个都没有啊，第三个会不会有啊？再看一看自己的存水不多了哈。没关系的，为了求生存还要继续努力了啊！于是又找了另外一个觉得可能的地点，哇哇哇哇！第三次试验还是失败，糟糕了！难道这个地方要么没有地下水，要么地下水很深了、啊，要么很我们找不到正确的位置，存水越来越少了，危机就越来越高了，挖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了，是不是？再不然就完蛋了啊！于是就大加紧的挖挖挖挖，第四个水井还是失败，第五个还是失败，第六个已经存水用完了，孤注一掷了吧？挖了挖了，第六个，你觉得成功还是失败？你们编剧哦，那你要看你要编喜剧还是悲剧哦，是吧？第六个仍然失败。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做什么选择？编剧啊，祷告，哈、啊，对，祷告啊。然后呢，求下雨是吧？啊，没雨啊，怎么办？继续挖第七个。于是拼了老命，最后的希望，挖完这个就不知道下一次怎么喝水了。哇哇哇哇，六尺没有水，不放弃，再挖。七尺，第七个井，第七尺啊，七尺完全数字，太好了。他没有看到一点点的水啊，从这个七尺深的地下冒出来了。哎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哦，地下水龙头水管破裂的那个现象，没有经历过也看过吧？请问出来的水是什么颜色的？清澈还是泥巴水啊？当然泥巴水了，但是哇，这个水就从那个地方慢慢慢慢冒出来，冒出了一点点。哇，这个探险队啊，其中一个就用他的手把那一盆水捧起来，珍贵还是不珍贵啊？
珍贵。
马上，你用舌头舔一舔，另外一个舔一舔，每一个人舔完了之后。每个人喝一小口，哦，不能太多，不然没有了。另外一个，哇，这个泥巴水啊，甘甜如同蜂蜜，对吧？啊，编剧要这样编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请问下面你要做什么？好、啊，开感恩会是吧？啊，对挖井而言，你要做什么？
挖深一点，挖进去。
哎呦！太好了，真的恩典来了，回家睡觉吧。还是，哇，真的恩典来了，继续挖，哪一个？当然继续挖，为什么继续挖？因为这一盆水代表着什么？一个无限的水源，明白吗？那一盆水只是个象征。重要的不是那一桶水，是下面有一个无限的水源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？继续挖下去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水井，对吗？明白吗？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哦，病得医治只是那一桶水啊！你今年的工作得到神的保守，那一桶水啊！或者你今天遇到什么样感恩的事件，事件只是那一盆水，但是很多人就满足于这一盆水，于是我们就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结束了。 可不可惜啊？非常可惜。那一旁水哦，只是告诉你下面有一个无限的源头，你要继续挖。这位作者就是这样子，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，还记得这个吗？病得医治只是那一桶水啊。当他了解到，哇，原来我这个病得医治是印证着我要重回神的怀抱，这个叫做回到盟约关系之中，我不再依靠自己，而不再依靠神，我现在重新全心全意回到神的怀抱，这个就是从一桶水中找到一个大水源啊。那个水源是谁啊？不是神的赐福，而是赐福的神，对吧？恳求主今年帮助我们，不只是经历神的赐福，当然经历神的赐福我们应该感恩，不过让我们继续挖，既然看到一桶水了，何不挖到那个大水源呢？那就是由神的赐福，经历赐福的神在你生命中永恒不变永不改变的那种的恩典，因此我们就能够好像这位诗人一样，最后一节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，因着这一桶水，我发现永远的谢恩，不住声的感谢，因为我找到一个大水，而那个源头就是神自己。感恩节让我们有感恩的思想，我祷告求神不只给我们一个一桶水的感恩思想，而是一个由一桶水找到水源头的感恩的思想。有了这个思想，你和我与神的关系就改变和加深。送给各位的感恩节礼物，除了火鸡之外，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让我们心灵得到饱足的一篇感恩的诗篇。愿主今年赐给我们一个不止一桶水的感恩节，而是由此而找到水源头的感恩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你引领保守我们，透过这位诗人的生命经历，使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人生情况中去学习深入的感恩。主啊，不只是为你所赐的福气，更是因为这位赐福的神，我们感恩你竟然与我们建立这么奇妙的盟约的关系。愿恩典的主帮助我们回到盟约之中，经历盟约的喜乐，在盟约之中经历神随时随地分分秒秒与我们同行的福气。愿主继续施恩，在今年感恩节帮助我们经历与神同行的喜乐和恩典。人的话语会说完，但是感恩的心我们学习持续不住的向主发出，愿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